告来。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又是新的一天，每一天都充满你的慈爱，充满你的怜悯，充满你的恩惠。主，帮助我们的心再次向你打开，愿你的灵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因为这本圣经是启示而来的。主，我们用我们的头脑智慧不能明白，唯有你启示我们就会明白。帮助我们乐意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因为你透过圣经来造就我们，对我们是极好的好处。主，帮助我们都乐意来从圣经当中受到管教，受到教导，受到劝勉，受到鼓励，也受到提醒。主，我们乐意说我们愿意调整，让我们对焦于耶稣基督，因为你才是我们真正的好榜样。帮助我们都像耶稣一样，被天父所称赞，被天父所赞赏，也帮助我活着都更像耶稣。像保罗说，宣告你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们，乃是属耶稣了，活着都是为耶稣来活，或吃或喝都为耶稣。祝福我们下时间说我们听了讲的同盟益处，靠耶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今天来到第十一章了哈。撒加利亚呢是在这个他们回国哈之后呢，有三个先知被兴起，一个是哈该，另外是撒加利亚，另外呢是马拉基。这三个先知都同样时代的，他们都面对了这样的一个环境，但神呢一样对人说话，叫人愿意悔改归向神，神的恩典怜悯都不会改变。好，那撒加利亚跟哈该不太一样的地方哈，你看撒加利亚呢，他看啊意象是看到整个图像哦，他会看到图像，看到意象哈。那哈该是直接受感动，然后就讲出来的。所以先知性的每个人不太一样的，但是重要的是都是要劝勉鼓励造就，让我们呢回到正途，走到神的正路当中。所以在教会里面要先知性的事工，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可以当先知，那教会要先知性的功能。先知就像眼睛一样，先知呢就像那个领受神心意的代言人，要了解上帝的心到底这个阶段要做什么事。所以我们常常祷告，很容易就领受到先知性的恩膏。教会一定要常常祷告，领受到启示啊，这个阶段要做什么事情，这个阶段上帝心情如何啊，这是对教会讲的，对个人也可以，对家庭都是如此哦。所以不要轻看先知性的预言，但是凡事要查验。好，接下来看到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哦，第十章我们看到哇，昨天读很喜乐，非常充满的这个应许 power 在当中，又是美好的画像哦。但是你看到十一章呢，却是另外一个预言在当中。这预言是讲到什么呢？讲到犹大国哦，不接受耶稣成为大牧者。不接受耶稣基督成为大牧师的时候，整个国家呢，虽然七十年之后有兴盛，但是以后呢又沦落了。哦，从罗马的这个帝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后七十年呢，神就兴起了另外一个帝国哈，毁灭他们，就是罗马帝国。你看到这个是甚至发生了。就提多将军呢、就进到城围控哦，把所有石头都敲光了，然后城门也被毁坏了。这是历史的审判，也了解说，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个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从以色列从耶路撒冷都看到神的手在当中。只要我们学习一个顺服，完全顺服上帝的话一路上一定平安顺服一切平安顺利的。如果我们当中又兴盛了，又复兴了，又走悖逆的道路，当然审判会再来。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也是一个怜悯的神，这是神两个属性都在当中。好，我们看来这个面讲到整个来讲，你看到第一节到第三节有一个画像在当中，我们来看这个图像。李拜也请黎巴嫩啊，任活你的香柏树，松树啊应该哀嚎，因为香柏树加美的树巴萨的树应该哀嚎，
因为茂盛的树林
听呀，因他们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好，这边讲到很重要的，看起来是好像是介绍各样的树，接着讲到什么呢？就讲到犹大国，讲到耶路撒冷，在神面前呢，他们建殿的是用各种美好的树木运过来哈，建造起来。在神看起来呢，在耶路撒冷眼中呢，就是神的居所。那整犹大国呢，是神特别拣选的一个族群，是一个国家，神都看重，然后就跟他们约很好的约在当中的。但是你看到吗？他说：“黎巴嫩啊，开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这个是一个预言，什么预言呢？有一天呢，黎巴嫩呢会被烧灭的。要注意，你们所带来的香柏树会被烧灭的。松树啊，应当哀嚎，因为香柏树倾倒了。 加柏树倾倒了，松树呢，你要被提醒，你要被警告。加美的树毁坏了，巴山的橡树应当哀嚎，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这边讲到三棵树，香柏树，还有松树，还有橡树，这都在讲说以色列百姓在神看起来是不是这么贵重，这么美好，都可以建造成为美好的材料，能够建造神的殿，但是呢却被毁坏，被烧坏了。应该要被提醒，要警醒，因为神的审判会来到，要注意这件事情。好，第二个呢，不仅看哦，不仅看第三节说听啊，有牧人哀嚎的声音，因为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有少壮的狮子咆哮的声音，但音乐但河的丛林荒废了。好，这边说第二个画像，你看到吗？里面呢讲到说这些牧人有哀嚎啊，为什么呢？因为草场呢不见了。被毁坏掉了，被践踏了，那另外呢，树林也不见了，连狮子都到咆哮，整个美好的画像，整个欣欣向荣这个画像全部都毁坏掉，毁灭掉了，代表说一种警告，上帝警告以色列百姓，不要忘记，当你们复兴之后，当你们再次兴盛之后，哇，欣欣向荣之后，不要忘记神曾经审判过。曾经啊，你们被掳过，你们的祖先都是。再次提醒大家，要记得神是一个公义的上帝，是公正的上帝，是公平的上帝，他是怜悯，他是慈爱，他是都是一体两面的。好，我们看下去，来，接下来从第四节到第六节，预备，请。
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以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买他们，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当慎重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地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地脱离他们的手。
好，这边说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话。好，刚刚讲的是一个画像，一个预言的一个图像在当中。好，第四节到第六节讲到神直接说话，透过了这个撒加利亚这个先知，他对以色列百姓说什么预言呢？他们神如此说，你就是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杀的羊群，要牧养啊。原来先知呢，现在当牧羊人去了，先知呢也可以做牧羊的工作。所以你知道吗？即使在教会里面呢，人人都要牧养主的羊。不管你是什么五重指示的团队，都要牧养。牧养是最基本的，要去学习牧养，因为耶稣就是牧养人。第二个呢，牧养是什么呢？有牧养的心肠。当牧养人呢，知道羊的需要，羊很多的这个缺失在当中，很多软弱在当中。当你做牧养人的时候，你生命才会成长。当羊永远是当羊而已，头脑就是羊的头脑。这当牧羊人的话，你会开始体恤羊的软弱，知道他会迷路，知道他很会吃这个草啊，然后吃到别的地方去也不会回来啊，这个都是羊的特质。然后常常会掉下去呢，也不会自己回来，所以就埋在那边，需要人去抱他。然后呢，羊很容易受伤。羊呢，还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是胆怯，什么都怕。怕，羊是最胆小的，所以你要用这个角度去看人的话，你发现到你的心肠就变成主的心肠哦。这个要学习，所以鼓励大家哦，每个人都要勇敢起来牧养主的羊。不管你信主多久，神就是要兴起你成为牧羊人啊。这个要去碰人，要去接触人，不容易。就像你要接触羊一样，可能羊会给你打击你哦，会给你给你顶一下，那心里会难过。但是你记得你是牧羊人，不要跟羊吵架嘛。你跟他吵架，你就变羊了。所以当一个小组长，不要跟组员来吵架。当你会有这个难过的时候，会很想跟他反驳的时候，但是要想到你是谁啊？耶稣也是这样子啊，他不跟羊吵架的。但是你记得，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被兴起有牧养的心肠。好，你看到整个这个从第四节里面，耶和华就如此说，他说你要代表我撒加利亚，你要代表我去牧养以色列百姓，犹大国你要去牧养，你可以感受到我的心，不是只是发预言了，领受我的神迹这个启示，你要开始牧养人，要去碰人了。弟兄姐妹，鼓励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生命要生命去影响生命，生命才能够影响生命。羊跟这个牧羊人在一起，能够真正的影响。如果远距离要说出远就走了，像特惠讲的，不能很深的影响啊，要每天黏在一起嘛。你要知道他的羊骚味，你要呢，要接受他各样的味道，都要学习。 这样子呢，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啊贴近羊群的人，神会纪念你当牧羊的工作。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除了教导他发预言，要牧羊这将宰的羊群，把它化解将宰的羊群，所以这个是一个警告，哎，要被宰了。这羊群呢，都如果不悔改的话，即将都被宰杀了，是一个很严重的审判的话，让这个撒加利亚不要只是宣告神的话，你要去反转他们，你要好像是耶稣道成肉身，直接去跟他们接触，然后告诉他们警语啊，要改变。好，这边讲到有三种人在当中要注意，第一个是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什么无罪。你看他买这些羊的人呢，买了之后呢，把他宰了，他觉得没有罪。好，第二个呢，卖了他们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已经成为什么？富足。你看，把羊买来，卖给别人，转手之后就可以什么赚利嘛？哦，有利息的，有利益在当中啊，那我就富足。啊，他甚至讲说，这是应当称颂的，因为神祝福我，让我成为什么富足啊？你看到吗？不自己觉得有罪，反而觉得是上帝的祝福。哦，你看这很怪的牧羊人。啊，第三个，牧羊的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OK， 所以你看到就有三种人呢。如果用用耶稣的时代，耶稣是大牧者。耶稣曾经呢，来到耶路撒冷要牧养这些犹大人，有三种人呢，早就在当中了。三种牧羊人，第一个叫做法利赛人，你看到吗？法利赛人就专门做这种事情嘛，非常这个利己哈，他们要肥己嘛。再来呢，就是文士啊，文士也是一样，哇，看到耶稣就很讨厌，因为耶稣是真心怜悯这些羊群嘛，哦，将宰杀两种是救他们，但这些人呢，很讨厌耶稣，因为你来的话，挡了我们的财路。第三个什么？就是撒都该人哦。这三种人呢，都在耶稣的时代，耶稣在牧羊的时候，专门在敌对耶稣。耶稣呢，知道他们将宰了，他们将灭亡了，又把命都舍了，就是要救羊。但是这三种人不是，就是要扒羊皮啊，要吃羊肉炉啊，整天就想利益自己嘛。这用外面看起来是好牧者，里面是豺狼一只嘛。这个就是我们看得到耶稣的时期是如此的。所以你知道吗？会敌对的，你挡人家财路，人家会怎么样？讨厌的嘛。好，接下来第六节大声读来。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名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坏这地，我也不救这里脱离他们的手。更糟糕的是，羊本身也不接受大牧者啊。告诉他撒加利亚，当你当牧羊的时候，有人呢会不接受你啊，你要来救他们，你要来养他们，你要来医治他们，但是他们这群百姓呢反而不接受哦，反而是敌对你啊，让你感受到我的心肠，我从天上来到地上，要来找弥亚，来医治各样的这个羊群，但是人却拒绝我，让你感受到我的心肠，当牧人的难处，让你知道我的心是何等的伤痛，你看到吗？神差派的这个撒加利亚来牧养整个犹大的这样的羊群哦，犹大国。耶和华说话，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名交给个人的邻舍。指什么呢？就指外邦人。他们旁边还是很多外邦人嘛。你看到这些外邦人呢，你们被攻的时候，羊就失散，然后呢到处跑嘛。那跑到那边呢，又跑到这些外邦人的手中去了，又被掳了，又当奴隶去了。再来呢，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有王吗？有嘛，有这个罗马帝国有各样的王，会再来怎么样来整顿你们，让你们痛苦不堪，他们必毁坏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请问这样的一个审判重不重啊？很重，就该警告以色列百姓，请记得，当你们复国之后，建殿之后，舒服之后，家里美满之后，不要忘记要继续跟随主，要把神摆第一位，要顺从主到底，不要只是舒服之后就忘记神的恩典。这在讲什么？人容易忘恩，是不是这样子？是吗？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常常好好的祷告，就是帮助我们以神为中心，把主摆第一位，不要只是受完洗之后，很多人受完洗之后没多久蒙福了，没多久不见人了，跑到那边去我也不晓得，跑到那边去我也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这是啥？对以色列百姓，神给恩惠的一个机会，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历史呢，也会变成我们人生的历史。我们要紧紧抓住神， 不要依靠自己的经验，不要依靠自己的这些才能，只能依靠神才能够得胜有余。好，接下来从第七节一起来读到第七节，我们读到第八节，预备，请。
于是我牧羊这加塞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个我称为荣美，一个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羊的群羊，一日之内我主也杀他的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
于是我牧养，于是代表什么呢？神给他这样的意象，神也给他这个负担，神也给他的心意都对撒迦利亚讲了。所以撒迦利亚有没有顺服上帝啊？有，他知道这个不容易，但是他愿意去做，感受到上帝的心肠。他牧养是因为要去感受到上帝的心肠，他其实就是先知嘛，先知应该发预言就好了嘛，你的被呼召，你的专业就是先知嘛，对吧？你就做这个，但是不要忘记上帝呢，最重要让他能感受到他的心肠。所以我们记得，我们有我们主业，我们也有我们的选修，上帝都可以的，可以调兵遣将。你说我是当牧师，可不可以去教导？也可以的，可不可以去发愿？也可以的，可不可以去建教会？也可以的。你记得什么都可以，因为上帝要使用每个人去感受他的心愿。所以不要只是我现在我只能做儿童的事工，我不能做老人，错了，什么都可以。你不要以为不可以，可以的，不要摆框框。撒迦利亚只要说我愿意，上帝就工作，然后他就可以感受到神更大的心思现场在当中。亚当吗？他说于是我就牧养这将宰的羊群啊，于是我就牧养这个将宰的羊群啊。你要了吗？我相信撒迦利亚可能在祷告或者在做什么，突然间得到这个意象，他心里面会害怕，要是我也很害怕，饭就吃不下去了。可能半夜得到这样的异梦，可能就醒来了，哇，冒冷汗。为什么呢？要去牧养这个是不容易牧养的羊，神要审判他们，而且是他们是将宰的什么群羊不仅如此，还有里面的领袖各方面，整个犹大国是很难牧养的。但是神要撒迦利亚去做牧养的工作。好，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有时候神给我们的困难的工作都是让我们不能胜过的，这个工作呢都很艰难，你自己呢很难去胜过的，但是只要愿意去做，神的恩典给我们用。阿们。他常常用艰难当饼或是困苦当水，让我们去吃这艰难饼对你的灵命非常的有养分是一多棒你要把它吃进去，你身体就强壮起来这个什么困苦水要喝下去，不是忘情水，是这个困苦水喝了之后你就哇等等等等不容易喝了，因为是困难嘛，艰难嘛，对不对？但是苦药呢对身体才补啊，知道吗？灵命就是这样子出来的，不是吃那些乖乖就好的，没有的啦，吃那个太甜点那个都很好了，要吃苦，吃困苦，吃艰难，灵命就成长。我相信撒迦利亚，我知道他的上帝人，他知道上帝的心，于是他就牧养将宰的群羊。这群羊当中呢，把它写下有最困苦的羊，将宰的群羊代表说他们会被审判。再来呢，最困苦的羊，你要去牧养这种羊吗？最困苦的，什么叫最困苦？想想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是整个大地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候，耶稣的光就来了。请问他牧羊的时候容不容易？很多困苦流离的嘛，是吧？而且这边说最困苦，我们知道什么是最困苦，就是没有盼望的罪人最困苦是什么？那些穷人最困苦是什么？那些病人耶稣都专门找在提高口最难的，对不对？这是最难的嘛。所以当我们当小组长辛不辛苦啊？很辛苦，要常常肯定他们，要跟他们拍手啊！为什么呢？很不容易啊！当牧羊人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困苦流连羊在我们手中，要变成美好的。但是也不要担心，靠自己不行，上帝会给你们恩，给我们恩膏跟工具的。这工具有用两根杖来表达。第一工具是什么呢？一根杖叫做荣美，另外一根杖叫什么？连锁。这个荣美看起来像 glory， 那英文其实不是讲 glory， 是 favor， 是什么意思呢？恩惠的意思。我们牧羊呢，记得恩惠有两根杖，恩惠的杖，羊需要什么？恩典，需要恩惠，因为他们很困苦，他们即将被宰杀，他们瘦巴巴的， 他们很多软弱，他们很多的惧怕，他们很多的什么瞎眼的情况的盲点，都需要恩惠，恩惠再给恩惠。请问耶稣是不是这样的主？他说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主嘛，对不对？先恩典，然后后什么真理呀？这都圣经在教导我们的事情。所以当一个牧羊人，记得要有什么账，那个账叫做恩惠的账，对主也要恩惠，恩惠再恩惠。这个就是牧羊人的心肠。第二个呢，我称为什么连锁？连锁英文叫 union， 是什么意思呢？联合的意思。好、哦，原来呢，做牧羊的工作呢，要把那个迷羊呢带到羊圈，然后羊圈已经有羊了，羊跟羊要联合在一起，不要分化，不要搞小团体，不要内讧，不要内斗，要大家都是一群羊，都归给大牧人呐、啊，没有分谁的谁的，我们都是神的羊。做牧羊，你要做联合的工作，和好的工作，修大，还给他瞧好谁和好。这个是牧羊人的工作，不是说把他打散了 啊！你是什么派，我是什么派，哇、啊，这个就是不是牧羊人的工作了。耶稣专门做 union 合一，甚至要走之前跟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啊、天父爱我一样，我爱你们，你们都要彼此相爱。”这个就是 union 联合在一起，连接在一起。愿神祝福大家，欢迎耳朵应当听，跟人要好的关系，跟羊就是自己弟兄姐妹都是一群嘛，我们要联合在一起，好主动跟人好的关系。也许你很内向，主动每天认识一个、两个、三个嘛，想找到我们就大概这些人嘛，你认识吗？还只是认识牧师哎，隔壁有都不晓得，花一点时间，留五分钟就认识这个 sister 嘛，认识 brother 一下嘛，联合。记得神很喜悦这样羊圈，叫大家联合在一起，大牧者说：“哇，好开心哦！”阿门，听到我的表达吗？联合很重要，这两根杖，愿神的祝福我们所有牧羊人。第一根杖叫做荣美，英文叫 favor， 另外一个叫什么？联手叫 union。这两根杖呢，帮助我牧羊起来呢，都合神心意。好，这样我就牧羊主的什么群羊了。好，他牧羊多久呢？一起来读第八节来。一夜之内，我出面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心也正嫌我。一夜之内，请问几天呢？30天，三十天他做了什么工作？那个出面三个什么牧人？哦，原来他进来的时候还有其他什么牧人，有牧羊什么牧羊人团队。但牧羊人团队呢，被哈了。为什么被哈呢？我刚刚讲过呢，如果用字面上你看不出来，但是如果用启示性的。讲到耶稣那个时代，三个牧羊人我讲过，就是什么呢？法利赛人、文士、撒都盖人，这三种人呢，专门在扒羊皮、吃羊肉乳的嘛，只是要利益自己嘛。所以他来的时候，看到这些羊都困苦流离、瘦巴巴的，你还卖他？你还在吃羊肉乳？你在干什么？所以他们就吵了起来嘛，然后就跟他 fire 除灭这三种牧人。结果耶稣来到世上，跟除灭这三种人，有祸了。你们有火了，骂的最凶就是这三种人，不是吗？整章哦，马太福音有一个章节都在讲这，你们有火了，就讲什么三种人。本来神给你们仗是要什么牧养群羊，使他们肥壮起来，你们反而是什么还继续利益自己呀、啊？所以这种牧羊人呢、啊，有一天会被神除灭，审判更重。这个是当牧羊人要小心的地方。好、哦，我们当组长不要利己，组长是要什么？要利他。让羊更好，这是牧羊人的啊，这很重要的托付嘛。OK， 所以你看撒加利亚，你看到吗？他三个月感受到什么？神的心肠了吧？里面的那个心肠嘛，哇，这些领袖在干什么？整犹大国的领袖在干什么？这些祭司在干什么？这些带头的在干什么？哦，这些长老在干什么？他可以感受到的哦，所以撒加利亚就马上知道神的心肠，不是只是发预言，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你看到厌烦呢，才带着工作，然后呢，对他们有正显的心在当中。好，第九节来读到第十节，预备，请。我就说，我不
牧羊人，
要死的
由他死，要上网的由他上网，圣灵的由他们彼此相识。
我折断
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
当日
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
好，请问啊、这个撒加利亚牧羊主的羊多久？三十天，三十天之后呢，就不想干了。 各位组长们的中心案例之后，上天间之后就不想干了，有没有这样子？当传道人有没有这样子？一定有，不敢讲而已啊，我讲我自己了，有没有这个？我爸爸也是牧师，我也是。当你开始要当这个传道人的时候，挣扎的很，一定，因为你要当什么？牧羊人。牧师不是头衔的，牧师是工作啊。牧师一个好像是水电工啊、木匠，那只是一个什么工作的一个头衔专业，但相对的这个工作很辛苦。如果你没有看清楚的话，不要随便祷告，主啊帮助我，让我成为牧师。要祷告清楚，祷告清楚，但是很荣耀的啊、哦。然后讲回来，他只说我愿意嘛，因此就是愿意嘛。接下来下去呢，才知道哇，呆鸡大掉，为什么呢？很辛苦。里面有三种牧羊人哈、哦，专门在发羊皮的，这个就是很难过的地方。我不晓得我们在牧羊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会有，是不是？哦，遇到这种团队的，很让你难过。好，接下来说他不牧羊你们啊，要死的让他死吧，要伤亡的让他伤亡吧。于是呢，他们彼此什么相死，看到吗？所以他有极大的灰心啊，有吗？牧羊到最后呢？啊，你们这不去死了，好了，不管你们，不抢我就不要，不要你牧羊人，很难搞啊。就这样子的情况，司马在表达他的什么里面的想放弃了，他的极限了，他不想再待了嘛。OK， 其实就告诉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不要忘记，神重用撒迦利亚，让他领受到上帝给他预言，接下来呢，要让他感受到上帝的心。我再讲一遍，这个就是上帝的心肠。上帝差派了他的儿子叫做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很少人知道耶稣里面内心的极大的痛苦，我们很少。但是撒迦利亚是上帝所重用的仆人，他让他感受到以后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会道成肉身，成为牧羊人的样子，到处来拯救，来啊这个医治各样的亡羊跟迷羊。耶稣痛苦的不得了，你看到吗？你才三十天，耶稣三十年，看到这个吗？三十天你就把杖就折断了，你的脾气多么糟糕，是不是？就把丢了，跑了，
限制，
受不了，看到这个吗？你才知道说哦，原来耶稣的担子多么重，耶稣的痛苦多么大，耶稣的难处多么深，你可以体会吗？所以当牧羊人，你才知道耶稣的心肠啊。所以当牧羊人啊。其实讲出来的就是你生命能够更像耶稣，不是你牧羊多么厉害啊，多少羊群多大件家伙，也是让你跟耶稣更知道，更像他，更亲近他。所以勇敢的去牧羊。他说你看我牧羊三十天，一个月之内我就不想牧羊了啊，人家你要去嬉戏了，那你要去亡羊吧，剩下的彼此相吞啊相识，这是你的工作，我不要做了。讲直接用现在话是这样子吧。好，接下来你看到他的脾气哦，第十节，我就折断那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于万民所立的约。他把杖都折了，那个是干什么的杖？恩惠的杖。你看到我就是代表说，我下定决心不干了，杖都丢了，都折了哈、哦。然后呢，也表明我废弃跟万民所立的约。请问耶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耶稣有没有折掉他的杖？没有啊。但是耶稣心里面有没有难过啊？
有。
很难过哈、哦，到最后你看到吗？他跟犹大有利的约呢，却废弃了，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代表说这些仰望。撒迦利亚已经宣布了上帝的话语出来，但是他没有接受，没有接受，听啦听哩，是他不会接受的。一直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也不再牧养他的时候，然后呢？继续困苦痛苦的时候，他们才觉醒。哇，撒迦利亚真是先知，他的话是从上帝来的。好，不要忘记哦，撒迦利亚是预表主耶稣。主耶稣呢来到世上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非常给恩惠、给怜悯、给医治、给这个啊这恩典在当中。但是这些犹太人呢，都一直拒绝耶稣，这些犹太民族呢，都是一直拒绝耶稣啊。到最后呢，耶稣呢就被钉在十字架上。看到这个事情呢，他们就想到说，耶稣曾经讲过的话了。有没有这样子啊？有吗？最直接就是耶稣带蛇门徒嘛， 要他啊，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就开始告诉他们，我就是那弥赛亚，我即将怎么样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你们不要认从，第三天我从死里复活。他们还是很多怀疑啊，甚至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当中还是有人怀疑的。请不要忘记，羊群第二个特征就是易怀疑，除了容易啊这个害怕之外，就是很容易怀疑，什么都怀疑，这是羊群的情况，就是讲到世间人是如此的。好，接下来十二节到十四节来一起来读，十二节到十四节，预备，请。
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你就给我工匠，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匠。耶和华吩咐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各给摇布，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留给摇布了。
我又
折算了这些为你所穿的那张彩。”
好，不要忘记哈、哦，撒加利亚是预表主耶稣哈、哦，他牧养主的羊。这边从13到14啊，这边讲到12节，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把就给我工匠，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多少钱呢？30块钱，做我的工匠。你看到吗？他很难过之后呢，他说：不要牧养，那给我工匠。30块钱，预表主耶稣的话就讲到谁呢？讲到犹大，对不对？犹大其实是预表什么？整个犹太民族，整个犹大国，他们都一样不要耶稣，然后呢，把耶稣都卖了，卖多少？
30块，
就是整年一个奴仆的工价，就是30块，把它卖了，卖多少钱呢？30块钱。来讲预言，讲耶稣有一天会被出卖，那不是只是犹大出卖，是整个犹大国都在出卖耶稣。不是只是犹大在出卖，是整个犹太民族都在出卖耶稣，卖了30块。好，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的美好的价钱丢了给什么窑匠？好，这个窑户呢，我们知道就是整个管理耶路撒冷的这些什么文士啊，哦，这些长老啊，他们不是给他30块银钱吗？他又拿回去什么丢还给他吗？我就讲到这个预言都出现了，我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了窑户了。好，第14节，我又折断成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我又折断第二根杖，叫连锁的那根杖，连锁就 union， 把它折断了啊！我不要再做这个工作了，你们过你们的生活吧。表明我废弃了犹大跟以色列弟兄的情谊。好，犹大是南国，以色列是北国，这两个呢其实是雅各的后裔嘛，本来是一个，现在呢你们不听嘛，哦，你把主都钉在十字架上嘛，你把耶稣都废弃了，看到这情况吗？接下来呢，这些审判就会来到。其实撒加利亚他不了解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他感受到上帝的心肠了。现在我们现在是新约人，看这个就很清楚了。我了解哦，原来这是神一直在做啊，这个警告的工作、预言的工作。我们也是一样，凡有耳朵就要注意听。末世已经越来越近了，请大家一定要清清楚楚。我们就活在末世，就是等于说耶稣回来的那一刻，是我们这一代可能很可能会遇到的。对啊，神已经告诉我们，如果耶稣回来的时候，号角一吹，在主里面睡人会醒过来，然后被接到什么天上，这是第一批啊，第二批的复活，耶稣是第一批嘛，第二批的复活。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些，如果我们没有亲尝到死的滋味，眨眼之间立刻就被提了，提到空中享受羔羊的宴席，这是人类最后的一个机会了。我们要起来，明白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的处境，要警醒到底。哦，神已经都讲很明白了。我们要有耳朵就要听，不要浑浑噩在过日子，每一天都要警醒，跟主连接在一起，不要担心会不会是天堂跟地狱。我刚刚讲过了，叫你继续跟随，一定保准你上天堂的。最担心就是你又爱世界又爱这个，那有没有跟随都自己都搞不清楚。每天跟随到底，好牧人就是耶稣，我们跟他到底，他一定会迎接我们回到天上。阿们。 OK， 好，所以这边最后的15节啊，到的这个地方哈，好了，预备，15节到了17，预备，请。
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 他不看顾上网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治掉他的肉，撕裂他的皮子。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覆盖，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
好，十五节到十七节，你看到后面的这个结尾地方，又告诉他说很重要的结果的审判是如此哦。好，这边讲到什么？十五节说，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人牧人所用的器具。好，这边讲到愚昧人哦，这愚昧人是谁呢？牧人又是谁呢？是不是前面表达那三个牧人？不是啊，你注意看下去，后面就清楚了。如果以现在的眼光看就明白，那个是历史就早就发生了。这牧人是指什么呢？是指罗马帝国。好，这边讲第十六节，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什么牧人，看到吗？这牧人他不看顾上网的，不寻找分散的。上网就是 lost 哈，就是迷失的这羊群，不寻找分散的，就是那些流离的啦，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羊强壮的，却要吃肥养的肉，撕裂他的体质哈。好，这个在我们耶稣回去之后七十年后就发生事，叫主后七十年，罗马人就兴起了谁？兴起了这个提多将军嘛，就进到耶路撒冷哈，整个耶路撒冷整个都被抄，整个耶路撒冷城就不见了哈，就变成荒场的。好，这个是指的罗马帝国会来掌管整个以色列犹大的情况。好，这个预言都发生的。好，最后呢，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背和右眼上，他的膀背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无用的什么牧人丢弃羊群的有祸了。好，所以结论来讲，上帝呢也警告所有当牧羊人的要注意，要坚持牧羊主的羊，不要丢掉神给你的杖，要坚持到底。牧羊多少人那到其次，到神交给你十只羊你就好的牧羊，给你两百只就好牧羊，给你两千只就好牧羊，不要成为无用的牧人，要成为有用的牧人。好，这些说如果成为无用牧人呢，总是会丢弃羊群的，有祸了。然后呢，这样的人呢，刀必临到他的膀背和右眼上。好，我们知道这个膀背是最有力量的地方，右眼呢常常说我们在瞄准那个什么弓箭的瞄准的地方，你右眼都湿了，你的膀背呢也没有力道了，你怎么牧羊呢？好，神会审判这些你要好好的尽忠职守的人。好，好，这应用呢很简单哦。整章来讲十一章，来你发现到其实来讲一件事情，哎，讲什么呢？人类最根本的罪是什么？以色列最根本的罪是什么？犹大人最根本的罪是什么？其实不是人类了，整个宇宙里面第一个罪叫做悖逆。悖逆会带来背叛。路西佛是神所爱的，但是他是有什么悖逆，带来什么背叛，然后打到地上之后呢，就开始影响人嘛。人的第一个罪是哪边来的？是其实从天上影响到地上，那个根源就是什么悖逆。悖逆会带来什么背叛。感谢耶稣，耶稣是完全的顺服，百分之百的顺服。我们要效法主耶稣，我们的老我就是从老亚当而来的，里面有个 DNA 叫做悖逆，里面有个背叛的 DNA 在当中。我们要常常靠着主的十字架，定时在十字架上，我们要完全的顺服这位上帝，百分之百的顺服。其实你知道吗，我们顺服这个牧羊人哦，他的杖是什么杖？荣美杖。在什么呢？连锁的杖。我们顺服牧羊人，我跟你讲，一辈子很顺利，恩典充满了，这个什么合一充满了。我们要学习顺服这个牧羊人就好了，不要老是我自我为中心，要以主为中心，这样生命呢就会充满平安跟喜乐啊。这是我们看见的整个哈。但是你看以色列百姓，他们呢充满悖逆，别人顺服了，连大牧者都非常难过哦，连大牧者呢都这个不想再牧养他们，肯定这个是非常刚硬的一个族群哦。愿着祝大家学到这个，我们就知道原来都在讲我们里面的本性。 我们要起来学习这个顺服，学习合一。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为了今天早上学习感恩，我们站起来好吗？我们要赞美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犹大国的情况，就提醒我们要怎么样回应你。主是给我们一个合一的灵在当中，是给我们顺服灵在当中，以致我们都知道大牧者耶稣最喜欢引导这些羊群。不管我们现在的光景如何，也许我们很多的迷失，也许我们很多的残缺，很多的不完全，甚至很多的伤痛，但是耶稣都喜欢牧羊主的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耶稣，也祝福我们这些已经成为领袖的，成为这个传道同工的，甚至当组长的，我们都知道主的心，我们要效法耶稣成为牧羊人，来牧养这些流离失散的，好不好？我们开始来祷告，来，哈利路亚，撒亚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